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巴勒斯坦哈馬斯與以色列安全部隊之間的衝突星期三5月12日升級，加沙地帶和耶路撒冷至少40人已經被打死。以色列星期三早上對加沙地帶實施新一輪的空襲，目標是哈馬斯當局的警察和安全機構設施。一座多層住宅和辦公多用建築物在空襲中受到嚴重的破壞，當時大樓內並沒有人。星期二的一輪空襲摧毀了一棟設有哈馬斯一些辦公室的多層住宅樓。在空襲之前，樓內和周邊社區的居民接到撤離和警告的通知。以色列軍隊稱空襲打擊的目標是火箭彈發射點、情報辦公室和哈馬斯高級官員的住宅。美、日、法、澳星期二5月11日啟動在日本西南部舉行的首次聯合軍演，演習的目的在於提高離島的防禦能力，應對中國在亞洲海域咄咄逼人的態勢。代號 ARC-21 的演習包括空中、陸地和海上，為期一個星期，5月17日結束。日本傳媒共同社報導，日本地面部隊星期二開始與美國以及法國首次在日本領土上舉行大規模的聯合軍演，加強協調與合作。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演習之前表示，持續一個禮拜的聯合軍演顯示東京尋求深化防務合作，不單止包括美國盟友，亦都包括志同道合的國家。岸信夫說，法國是唯一一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擁有永久軍事存在的歐洲國家。隨著澳中關係惡化，澳大利亞政府決定將會在未來10年大幅增加在國防和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投資，增加規模達到2700億澳元，約合2120億美元。這個是澳大利亞財政部星期二5月11日公布的下一個財政年度經濟規劃所包括的一項重要內容。規劃稱這筆資金將用於提升國防能力，促進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開放與和平。文件說，這筆投資中有7.47億澳元，約合5.85億美元，用於升級北領地的4個軍事訓練區。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這裏有一個臨時的基地。澳大利亞曾經在3月份宣布將會同美國合作製造自己的導彈。澳大利亞將通過這個耗資10億澳元約合7.84億美元的項目，生產出它從1960年代以來的第一枚自制導彈。日本政府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今年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強調處理國際衛生議題不應該存在地域真空。日本共同社11日報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記者會上就台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問題指出，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一直都指出，在處理國際衛生議題時不應該存在地域真空，我們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並將繼續與有關國家合作，對世界衛生組織進行敦促，並明確我們的立場。共同社話，由於中國反對，台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等大部分國際組織之外。工業七國集團要求邀請台灣參加今年5月14日到6月1日通過視像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香港美國商會公布的一份最新調查報告說，商會有42%的會員即將或者計劃在未來3到5年中離開香港。最大的原因是北京去年6月底開始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商會星期三5月12日公布的上個禮拜對會員所做的一份意見調查顯示，有 62% 的受訪者計劃離開香港，認為國家安全法令到他們感到憂慮，因此打算立即或者在未來5年中離開香港。台灣在星期二5月11日表示，雖然報名時間已經截止，但仍然將會繼續努力爭取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還表示，中國聲稱對台灣參與全球衛生事務做出妥善安排，完全是違背了事實。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將會在5月24日召開，世衛組織會員國及觀察員需要在星期一完成網絡報名，但台灣仍未收到邀請函。這個已 经是台湾连续第五年未收到邀请。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星期二表示，台湾不会放弃参与机会。他说，台湾除了持续找理念相近的国家帮忙发声之外，亦都希望世卫组织愿意发出邀请函。陳時中仲話，台灣仲準備喺世衛大會期間與理念相近嘅國家通過視像嘅方式進行雙邊同埋多邊會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去安全登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知有关的情况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任何嘅電腦或者係移動嘅設施，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咧，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報道喺中國嘅美國商會發布白皮書，呼籲中國履行公平競爭嘅承諾。我哋會報道中國近日暗諷印度，並且自稱係威權管制嘅優越性。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有關香港的警方國安處長涉及不當行為停職受調查，民主派就批評香港警隊嚴人寬己難服眾。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在去年7月1日隨著港區國安法實施而成立的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首任的處長再展鵬在星期二被多間香港的傳媒報導，指他較早前涉嫌光顧無牌按摩院，被到場巡查的警察發現，現在正在接受休假調查。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星期三下午就会见传媒，确认蔡展鹏涉及行为不当，现在已经指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进行调查有关的事件。蔡展鹏已经休假，又说事件不影响国安处的运作。有香港民主派人士说，国安法实施之后，大批参与去年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人士未审先筹被还押超过两个月，而警隊的國安處長涉及不當行為只是休假受查。他們就質疑香港警方是嚴人寬己，令人懷疑國安法能否有效執行。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现年50岁的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任处长蔡展鹏，星期二即是5月11号被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早前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被到场巡查的警员发现，通知警队最高层，蔡展鹏正接受休假调查。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三，即5月12号下午在警察总部外会见传媒，确认蔡展鹏涉及行为不当，现在已经指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 O 记调查事件，案件细节不方便透露。邓炳强表示，蔡展鹏现正接受休假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拘捕，至今未收到蔡展鹏辞职的消息。邓炳强又表示，警方非常重视警务人员操守，必定会按既定机制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和跟进。他承认事件必然对警队造成影响，不过他强调不会影响国安处的工作。
咁當然啦，如果係針對我哋一個咁高級嘅警務人員有啲任何不當行為嘅指控，呢個必然咧對於我哋警隊嗰個係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嘅。咁但係咧係對於我哋嗰個工作咧，特別係國家安全工作咧係會有影響，因為我哋唔係一個人做，係一個團隊去做。我亦都唔相信咧，因為一個個人嘅咁嘅行為咧，而係令到係我哋整體工作咧係會有好大影響。
邓炳强被在场的记者多番追问，才亲口承认，今次被调查的是警队国安处首任处长蔡展鹏。但是他重申，根据案件的性质和机制，调查结果会交由公务员事务局审视。邓炳强多次重申，按机制是警队内部调查，不会交由监警会跟进。
咁咧，或者係好簡單嘅啫。咁我而家喺度咧，就係確認咧，我哋調查緊嘅就係阿蔡英文先生嘅。咁咧就係有關於我哋嗰個嘅係機制咧。咁我哋咧係有個調查機制嘅。咁我哋調查完之後咧，係會交俾一個公務員事務局嘅去審視嘅。咁我哋一定會跟翻呢個機制去做。
點解唔
係
監警會？點解唔
係？我諗呢個係睇翻嗰個機制啊。咁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咧，我哋要係交俾係公務員事務局去睇，因為咧佢嗰個嗰個。職業多嘅問題啊，咁咧同埋係即係呢件案件嗰個分類嘅問題，係講緊如果根據機制係需要交俾公務員事務局就交俾佢，如果根據機制咧係監警會就監警會，我根據翻個機制去處理。
至於今次蔡展鵬被調查是不是涉及刑事，同埋鄧炳強有冇就事件向蔡展鵬當面訓斥？邓炳强只是回应警队正在调查一些不当的行为，没有正面回应蔡展鹏是不是知法犯法。
你有多面训斥他知法犯法？
我想是这件事件我们调查当中，就是我想其他评论就都是在这个阶段都是不识。
外界盛传蔡展鹏可能是警务处处长隔代接班人，有记者问及即将在明年七月退休的邓炳强是不是有需要延迟退休处理今次事件，或者会不会就今次事件问责辞职。邓炳强回应表示，警队有详尽的接班计划，到时会视乎情况，他的正式退休日期应该是明年七月。不过邓炳强强调，他不会就今次事件问责辞职。社民连秘书长吴文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直以来香港警方的监管机制都是为人诟病，公众亦都没有知情权。他认为今次警队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只是交由警方内部调查，估计难以服众。吴文远认为，如果要认真处理今次事件，律政司和监警会都应该介入调查，尤其是針對事件是不是涉及刑事，同埋是不是有人涉嫌知法犯法。
如果是真的要認真去處理這件事的，或者有沒有警員特別是高層是知法犯法的話呢，我覺得從公眾知情權的角度呢，無論警方也好，處方也好，這個監警會啦，甚至乎是這個律政司呢，都要介入，同埋不時要即係公布俾即係香港市民知道嘅。咁亦都當然，如果係真係有任何嘅刑事嘅成分嘅話咧，我希望呢個律政司咧就會係真係秉公辦理。咁但係當然呢個情況係咪咁咧，就即係無從稽考啦。而家
記者問及國安法由去年七月一號正式實施至今超過十個月。警队国安处雷厉风行，拘捕超过100人，50几人被正式起诉，绝大部分被国安法起诉的疑犯在法庭都不获保释。而今次警队国安处处长涉及不当行为，只是休假受查，外界怎样看待警队国安处处长涉嫌知法犯法？吴文远表示，公众对警队国安处的观感倾向负面。国安法实施之后，大批参与去年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人士未审先筹，被还押超过两个月，而警队国安处处长竟然涉嫌知法犯法，令人怀疑国安法能不能够有效执行。
特别是好像现在有很多民主派的朋友呢，是因為個國安法咧而未審先判咁樣咧，已經被扣押咗以月計噶啦。咁如果當呢啲咁唔公平嘅方式係去即係去處理一啲所謂違反國安法嘅疑犯嘅時候，亦都居然有呢個原來主管國安法嘅處長咧就做呢啲咁嘅其他嘅司法犯法行為咧，咁當然係對本身個。國安法能否有效 執行是誠意啦。
吴文远表示，今次警方处理蔡展鹏事件，令人有嫌人欢己和双重标准的印象，他认为事件相当荒谬。
其实即系呢件事系亦都好可笑，好荒谬嘅。嫌人欢己呢样嘢咧，其实大家你睇一样就得噶啦。就系当有部分嘅区议员、民主派嘅区议员，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咧，就已经系将会系被 DQ， 冇得做区议员嘅同时间咧，居然呢个国安处处长咧涉嫌违反其他嘅法例咧。佢依然可以繼續守住自己職位嘅不良，咁先係可以睇到呢、這個即係雙重標準呢度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队国安处权力太大，过去接近一年针对大批民主派人士大搜捕，未审先监禁，还押时间数以月计。但是今次国安处处长涉及严重失德事件，只是内部调查，难以释除公众疑虑。
就用一種咁嘅方式嚟到去內部處理，去解答一啲公眾疑慮，包括會唔會有啲涉及到幾多案情啊，或者會唔會佢就係咁高級嘅咁大權力嘅人，佢當然呢次你話佢犯罪，可能就有啲點係早啦，但起碼都係一種嚴重嘅失德事件啦，係嘛？明知係一啲無牌嘅安裝員，佢哋光顧係嘛？有冇其他嘅即係更加進一步嘅資料，包括有冇啲涉及啲涉嫌交易啊啲嘢，大家唔知啦。咁所以其實就只係內部調查咧，肯定係會捉唔到公眾，亦都令公眾產生印象咧，就警察就對自己人都係寬鬆噶啦，都係出得薄噶啦嚇，針對啲政治對手啦，咁啊即係可以無限上降啊。嗰日報講錯咗有少嘢，咁啊揸住佢又攞三分白做啊，自己個老底咁樣，咁呢種。
钟建华表示，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警队的公众形象长期排在香港八大纪律部队的最后，甚至比驻港解放军部队的形象更加差。今次事件可能会加深市民对警队是不是无法无天的负面印象，对警队执行国安法是不是有影响，他认为市民不会太关注。
政府警察做些什么事，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到这些看法。因为现在有个这么高的港警的这些事的话，就令到港警察的形象更加像，就是更加可能更加多人会认为像十四时代的盔甲太保，是吧？基本上就做一啲即係政治上嘅行為，而即係自己咧就有咁嘅無限嘅權力，甚至咧就即係出咗事啦，有少少嘅紀律問題啦，都係低調咁處理。即係我相信只會成為一種咁嘅講法，而頭先你講咗咧，即係涉及嘅係咪犯法，而家就好唔清楚嘅，正係按摩都成犯法嘅，但係自己能力就肯定有㗎啦。會唔會按摩之餘，亦都有其他嘅犯法行為，我哋未知。咁所以咁快都未查，就話只係內部處分同埋紀律處理啦。我覺得言之尚早。咁呢個只係過去幾年警察內部咧包庇一啲警察嘅違紀，甚至有時有我哋懷疑係違法嘅行為嘅一以貫之嘅行為嚟嘅。
根據香港《蘋果日報》等多家傳媒星期三報導，警隊內部盛傳蔡展鵬已經冇可能留任國安處處長的職位，甚至已經提出請辭。《蘋果日報》翻查資料，警隊（括弧紀律規例第232章）內列明13項違紀行為，蔡展鵬光顧無牌幹摩院，可能已經違反其中一項違紀行為，其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失控，确诊感染人数突破了2200万人，超过了24万人丧生，每日的新增确诊者人数占全球三分之二。正当印度当局对疫情束手无策之际，中国官方的社交媒体日前就刊载涉嫌讽刺印度的新闻合成图片，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事件除了使到民族主义暴露无遗之外，亦为中印关系再度蒙上阴影。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在引起争议的合成图片中，左边是中国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点火瞬间，右边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遗体。图片以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为主题，配上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0万例的小标题。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日有几十万宗新增确诊病例。有分析认为，人口庞大的印度除了面对疫情进一步扩散之外，还存在病毒变种的危险，因此短期内要将疫情控制住难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医疗卫生条件薄弱，更加是难上加难。这张合成图片今个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之后，被网民解读为中国官媒是希望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疫情受控，有余力发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导致大批民众死亡。反对者认为，印度疫情白热化之际，中国官媒刊登这样的图片极为不恰当，有人更以冷血无情、毫无人性来形容。另外，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等官方账号亦都上载了一张将武汉火神山医院和印度火化议题拼在一起的合成图片，并且以印度德里将狗用火葬场改为人用作为说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长安网等官方微博的处理手法令人费解，因为去年武汉等地爆发的疫情仍然令人记忆犹新，很多中国人亦都经历过那个痛苦的阶段，很多尸体在医院没人收拾。中国长安网被视为全国政法众志系统重要网络宣传阵地、信息发布渠道和舆论引导平台，据讲拥有超过1500万关注者。
在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西方军委是枪杆子嘛。
胡佳话：喺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军委是枪杆子，宣传部是笔杆子。这个刀把子实际上是对内控制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大家面对的公安、国安、司法监狱部门、检察院、法院，通通是归政法委管辖，控制这个国家最严格的都是这个体系的。他们的最高部门的司令模式是非常冷血和粗暴，价值观是颠倒的，没有任何人性和基本道德廉耻。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他在对内统治上会采取什么手段呢？除了合成图片引起争议，中共政法委认证账号亦都在网站上发视频批评印度，说中国向印度无偿提供20000台制氧机，而印度就恩将仇报，指责中国国防部在边境做手脚。胡佳认为，中印两国的矛盾不应该成为讽刺印度的理由。
我们不否认，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之间有这个边界争端。
胡佳说，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和印度存在边界争议，双方军队亦都曾经爆发冲突。但是新冠病毒作为全球性的灾难，超越两国之间的争端，如果印度不能够克服难关，中国亦都难以独善其身。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体。纽约时报引述分析说，印度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形象有时会被中国用作负面例子，捍卫北京的威权管治和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认为，中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希望令到西方将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
中国他们还有一种心态，他不希望被西方啊被刻意拿来做。
方天赐话：中国有一种自大心态，就是我比你好，比你强。如果拎中国同印度相比的话，反而有损中国比较自傲的地位。由于印度拥有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媒体，通常在这种时间点，中国的反应会比较激烈。一系列的争议出来的时候，国际媒体都会检视中印关系。而就在中国长安网发布点火拼图的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并以个人名义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说中方愿意和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一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的就是表达，
方天赐话今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表达慰问的意图，他有提到他有代表他个人去致意。某种程度上，北京官方亦都认识到现在整个中国包括领导人在内形象比较负面，所以需要适当扭转。在这个时间点，这种事情是有可能会令到已经脆弱的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印度民众会觉得现在是印度处境困难的时候，而你还要故意攞我的着数，当然这种反弹就会更加剧烈。中国长安网合成图事件亦都引起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和复旦大学学者沈日的激辩。沈日肯定政法委微博，并且以圣母表讽刺反对声音，但是以煽动民族主义著称的胡石俊就一反常态。他说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高地上。他认为这个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的态度和表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合成图事件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争议，从微博很快就被删走，就可以看到端倪。
它不仅仅是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同时也违反。
冯崇义表示，有关的微博不单止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亦都违反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些基本道德。他在内部是令到很多人不满，包括宣传口的人亦都认为太过分了。这种不同声音、不同意见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宣传口的干部和网警卡得很紧，就将它删除、毁灭。在这件事当中，大家可以见到这些网警用这样的方式来到表态，对习近平和习近平这些跟班和打手的不认同、不认可。冯崇义谴责中共的宣传机器为了激起民族主义，不惜牺牲中国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眼中，
冯崇义说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眼中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就是要展现大国之风、大国的雄风，和展现习近平一个政治强人的国际形象，即是说它是巨大无比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正在实现中国的中国梦，其他周边国家都应该俯首称臣。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向纽约时报表示，归根究底，中国政治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老百姓。学者冯崇义谴责这一支宣传大军为求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他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的冲锋队，
冯崇义说中共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党卫军一类的人才，又或者你可以叫他们做打手，对整个世界、对周边地区破坏性非常大。就例如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里面，这支宣传大军操控了整个中国的民情，要将香港所有上街的人当成曱甴，都要毁灭，或者是高呼留岛不留人的口号，要将你们全部杀晒，将你们全部赶走，将所有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要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就靠民族主义来作为党的最重要精神支柱。就好像习近平所描述，海外有很多敌人压制中国，不被中国崛起，需要雄才大略的领袖，就好像习近平那样，完全可以将改革的一些成果，就好像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亦都可以废除，建立一个以习近平个人崇拜为基础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权力框架，他的精神支柱就是民族主义。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一场风波将中央政法委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无遗。
是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它可以让国际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多。
胡佳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可以令到国际社会，可以令到中国更多公众看清楚这个部门，他们的脑海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是怎样看待全球性的新冠灾难的。这次绝对不是只是激怒了深深陷于新冠漩涡的印度，整个文明社会，具有普世价值、有基本人性的社会都会极度反感。他们亦都由此认识，在中国这些统治部门、国家权力机关是什么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美国商会在星期二发布的2021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呼吁中国履行对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承诺，去确保外资和中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而另外，对于美中两国贸易代表即将展开的会谈和未来的所谓第二阶段协议，美国商会代表和中国的学术界都表达了并不是那么乐观的看法。其中据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商会员都将两国的贸易摩擦列为在中国展开业务的首要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即将届满三周年之际，中国美国商会以新旧交织的挑战持续为在华美企带来考验为题，发布最新的白皮书。商会指出，随着美中两国在2019年互相征收关税和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以来，2020年的政经情势更加复杂，而且新冠疫情的爆发亦都带来更多的全新挑战，这个令到大多数的美国企业都将美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列为他们未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虽然中国已经在2020年初颁布中国外商投资法，并且是承诺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享有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商会主席葛国瑞星期二在视讯记者会上指出，地方政府在这个公平竞争环境的执行上并不到位，尤其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内循环政策，再加上美中双边关系恶化，都令到地方官员更加排挤外资企业。
When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worsen，
他说当美中双边关系恶化的时候，他们是经常发现市场面对公平竞争环境的执行尤其不到位，尤其是美国企业的会员所处的省级和直辖市政府经常偏好地方企业。他们看到基于美中两国关系的紧张的程度，地方官员经常打安全牌，这个就是偏好当地的中资企业。商会指出，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中经贸往来仍然热络，双边的货物的贸易总额在2020年达到了$5,600亿。不过商会亦都看到，基于两国的对峙，很多友好防护机制进一步遭到破坏，使到美中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呈持续恶化的趋势，例如在经贸、国家安全、执法、新闻与媒体甚至文化交流的层面上。而新冠疫情爆发除了加速上述关系的恶化趋势之外，更加深化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使到双方重新将关注点集中在供应链安全、企业回流和是对各自国内制造业的保护态度等。商会认为，这些发展趋势都为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带来新的挑战。 至於在既有的挑戰上，商會指出很多長期困擾外資企業的營商問題仍然未得到解決，其中包括中國長期以來對他們的國有企業的扶持、偏好內資企業的產業政策、採購過程當中相較於外國技術和產品來說對中國境內的技術和產品提供力度更大的優惠。另外，商會表示中國在網絡安全和數據本地化上的僵化要求，以及網絡入侵問題等，亦都有待大幅改善。中國美國商會有超過4000位的會員，代表著900家在中國運營的外資企業。美國貿易代表戴奇上個星期透露，他即將與中國的貿易代表展開會談，評估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的執行的成效。對此，葛國瑞表示商會樂見兩國展開對話，亦都會密切監察，但他不認為美國會輕易取消兩年來對中國所徵收的進口關稅。至於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履行，他說這是為期兩年的承諾。去年受到疫情的影響，中國對美國採購可能有所放慢，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展現了強勁的復甦的力度，他預期中國今年在航空、農業、高科技機械設備和服務商品等方面對美國的採購應該會更加積極。對於拜登政府的抗中立場，葛國瑞在接受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說，他認為未來兩年內美中兩國關係好轉的機率不高。
There are elements at play.
他說有一些因素將會導致兩國未來仍然維持相當鷹派的作風，他認為這個將會持續長達兩年。基於內部政治的原因，兩國高層的領導班子都不是那麼可能對於他們的雙邊關係當中潛在的挑戰有所示弱。針對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兩年以來的成效，商會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就說，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已經看到中國的改革的成效。他說一方面是基於美國的施壓，另一方面亦都是因為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於中國本地的企業和經濟，因此無論是專利、商標和版權等方面，中國在法源和司法執法上都已經看到進展，雖然這個不代表所有的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例如對於商標蟑螂搶注持名商標的惡行，他說中國法院現在對外資作出了比較公平的判決，一改過去跨國企業根本不想透過法院仲裁來到維權的心態。不過羅斯說不少美企仍然是持續在中國受到不公平競爭的待遇，例如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受到中國消費者排擠的原因，除了有是在地競爭的因素之外，亦都參雜了政治因素。另外，雖然中國仍然在修改反壟斷法，不少美國企業的併購案的本質根本就不關乎競爭，但是中國基於整體的產業保護政策，對這類可以讓美企做大的併購案的審批長期都是傾向杯葛。羅斯還說，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和市場開放的進展最不滿意的是屬於科技相關的產業。他說美國的信息、通訊技術產業是全球最有競爭力的，但是在中國它是受到最大的市場進入障礙，因此他呼籲中國政府改善一些對外資不公平的待遇。另外，羅斯亦都呼籲美國政府放棄美中經濟脫歐的思維。他說雖然美國政府有它國安的考慮，但美國如果是持續追求與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脫歐，或者對在美國發展的中資企業有敵意，這個對美國經濟在華營商的美企基本上都是不利的。針對中國美國商會所發布的白皮書和部分政策的建議，中國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瑞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外資如果期待中國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一步到位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在法律的法源方面和律師人才的培養上都需要時間。中國政府現在非常鼓勵企業創新並且追求知識產權的自主，因此會逐步做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於對外資所埋怨的不公平競爭問題，瑞盟說首先美國政府如果對在美國的中國的企業是不公平，那麼中國政府當然也都必須做姿態，不可能完全平等對待在中國的美企。其次，外資的決策的速度不夠快，讓他們在中國的競爭力越來越弱，這個也是原因之一。
本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競爭就在減弱，原來他們是有很多的競爭力的，但是現在就是因為他們的決策是比較緩慢。
他說本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競爭就在減弱，原來他們是有很多競爭力的，但現在就是因為他們的決策是比較緩慢，響應速度不夠快，那自然這個訂單就拿不到。 中國企業就係好快好快咁反應。當地嘅政府如果係要做決策嘅話，希望公司喺好短時間就有反應。不過，余教授係坦承，中國基於國安嘅考慮，喺一啲關鍵戰略產業上會偏好進口替代性嘅中資，並且減少對外資嘅依賴，以免未來因為疫情或者其他因素遭到封鎖而衝擊到中國本地嘅經濟。至於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嘅執行成效，瑞盟話中國已經執行過半，但係佢冇辦法控制因為疫情所產生嘅障礙，好似通關嘅障礙。據佢了解，中國喺能夠履行嘅方面都已經履行。他表示他對美中貿易會談和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不是太樂觀，因為兩國關係緊張未見緩和，而且疫情還未受到控制，因此貿易可能不是雙方政府的優先的施政事項。另外他說，中國政府希望美國政府適當放寬關稅和高科技領域的限制，目前看來可能性也是很低。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是一条科技和军事实力外强中干的子龙，第一话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造福万千的和平之龙。在中国鼓吹东升西降，美国纠结怎样去应对中国这个竞争对手崛起之际，美国的大西洋杂志的一篇将中国形容为子龙的文章触动了中国舆论的神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杂志上个星期就是5月1号在网站刊登了资深媒体人戴卫·弗拉姆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是一条子龙。这个文章一出，中国媒体纷纷表示不满。政治评论家弗拉姆曾经是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演讲撰稿人，是邪恶轴心这个用语的首创者。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说，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势力被严重夸大。在中国官方媒体看起来，弗拉姆之所以所谓的子龙做噱头，贬低中国的形象。中新网评的这篇署名文章说，在涉华的议题上面，西方媒体在这里威胁论和子龙论之间来回摇摆，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就不难发现，中国媒体的反应似乎是误解或者刻意回避了弗拉姆这次撰文所表达的用意。弗拉姆在一次电话采访之中强调，夸大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倾向不单止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中存在，在美国政治圈亦都被一些政客利用。他说这种认知下产生的政客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弗拉姆对美国之音说，他一直担心拜登政府趋于保护主义政策的倾向，拜登政府拿中国的挑战来到证明这样的政策，但这些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美国。在中国威胁这个问题上面，他要讲明的就是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好的行为者，他的意图不良，但是对于中国政府之中的统治者如何将他的不良意图化为行动的能力，他们有可能高估了他。弗拉姆又说，而在他们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一些政客夸大了中国的力量，促使美国做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事，譬如脱离国际贸易，对政府采取保护主义的态度，以及在国防上面花费过多。他又说，美国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在国内压制自己的人民，压制自己的少数民族，威胁邻邦，特别是台湾。弗拉姆又说，但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政府往往有不好的意图，但美国人不能够夸大中国政府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能够以夸大中国实力作为差的国内政策的理由。弗拉姆所说的保护主义政策之一，就是包括拜登总统一月上任依此签署的买美国货行政命令，一项行政命令对美国政府采取行为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增加对美国制产品的采购，寄望提升国内的制造业。不过弗拉姆亦都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为中国的实力不可一世，亦都是总误区。他又说，中国没有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么强大。他又说，大国往往会误读对方的意图而陷入冲突，所以他们都需要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意味着领导人讲话的方式要有克制，这样就意味着要避免好像中国飞机飞越台湾这样的挑衅的活动。 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5号发表撰文的文章回应，说称美国的精英群体缺乏对中国的客观认识，称中国军队的本质是防御，在灾难和危机之前冲在第一线。文章又说，当大西洋杂志文章作者声称中国是子龙的时候，弗拉姆和他代表的一些美国的精英误解了中国的发展意图，就是中国从不想追求霸权或者威胁美国，但是华盛顿失去了信心，尤其是目前当美国走上相对衰落的道路的时候，他拒绝承认现实。中国媒体炮轰对象除了大卫·弗拉姆之外，还将矛头指向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弗拉姆子龙文章的论据主要是来自于贝克利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本书叫做《无可匹敌：为何美国仍然将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新网评论说，中国威胁论和子龙论同时存在，讲明美国已经没有了压制中国实力提升的底气，需要媒体给美国政府找一些心理安慰。无可匹敌这本书的作者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说，他仍然相信他在三年前出版的这本书的结论。他说，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超越美国之势，但毕竟人口基数大，国家在各项任务上面烧钱太多。贝克利又说，就财富和军事力量的总体平衡来讲，他认为当时大致的结论仍然站得住脚，只是在某一些领域，他认为一些地区的力量平衡更多地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移，但是总体的力量平衡仍然非常有利于美国。在军事上，贝克利又说，中国需要分心的地方太多，如果美中发生直接的对抗，中国未必能够集中足够的军事资源应对美国的军力。他说，单是从军事方面来讲，中国其实处于一个非常之险恶的地区，因为有19-20多个国家，所以他不能够将全部的军队都投入到美国的战争当中去，他必须应对印度，必须密切关注越南，必须在南中国海、东海巡逻，还有台湾海峡的可能的情况，还必须为北韩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做好准备，譬如政权崩溃要如何应对，他必须密切关注俄罗斯，虽然俄罗斯是盟国，但是仍然必须是互相提防，所以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事是要处理的。他说，美国非常之幸运，因为他的领土非常安全，邻国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还有两个大洋，所以美国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海外的军事的资源上面。除了外患，中国还有内忧。贝克利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专制不是省钱的制度。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些力不从心，仅仅是国防任务的经费，甚至仅仅是国内安保方面，中国必须在人民武警上面花费巨资，甚至给人民解放军做好执行国内安全任务的准备。正如他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看到的这样。而在科技方面，中国近年来希望通过捉住新兴产业带来的机遇，在 5G 通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取得压倒西方国家的优势。贝克利又认为，美国和盟友仍然掌握广义上的科技的实力和优势。他说，如果你看一下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基础层面的广泛统计的数据，譬如 AI 公司的数量、顶级专家的人数，或者仅仅是市场的份额，这样多驱动人工智能的软件和硬件都是边个制造的呢？你就会发现驱动人工智能的是美国。美国有相当可观的领先的优势。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扩大范围看一下美国的结盟的国家，日本和荷兰是美国以外唯一能够生产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家。这些确实令到中国处境艰难，因为美国可以向盟国施压，不让中国获得这一项的技术。再者，台湾的台积电，美国对它同样也都有影响。贝克利又说，所以他认为，即使在这些所谓的变革型的产业的大部分方面，美国和盟友的领先地位仍然保持得相当不错。贝克利坦言，他上一本书出版以来，中国军事和科技实力在一些方面的确得以加强， 第一，中國確實加強了海軍的建設，特別是針對台灣的軍備的力量。而就在過去的四五個月裏面，中國在台海持續了自從1995年到96年台海危機以來最具挑釁性的武力展示。他又說中國在制定科技標準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正如大家知道的這樣，中國推動了一些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在運行 5G 網絡方面鋪設了大量的光纜和軟件，而 5G 網絡顯然正是在起飛。從美國人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他當年不是那麼關心的問題。從目前美國政府的論調來看，子龍並不是美國領導人對中國挑戰的主流的看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個星期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對內加強高壓的統治，對外越加咄咄逼人，正對這個秩序形成挑戰。他又說美國對華政策目的並不是阻礙或者打壓中國的發展，而是為了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子龍顯然是對子老虎這個詞的模仿和替換。毛澤東在1946年用子老虎形容國民政府的反動勢力，又在1958年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面發表文章用子老虎形容帝國主義等的勢力。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大西洋月刊文章作者在這裡嘲笑中國只是會山寨的時候，竟然好意思山寨中國人獨創的標籤去到哄美國的公眾。不過這些不是西方媒體第一次用子龍這個詞來到形容中國。紐約時報在1964年10月18日發表題為共產中國是一條子龍的文章，回應中國當年成功試驗第一顆的原子彈。文章稱中國雖然擁有了核能力，但亦都只是具備地區勢力，不是一個世界的強國。2012年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麥克爾·奧斯林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題為解放軍是不是一條子龍呢，稱中國軍隊雖然有很多的弱點，但美軍在亞太地區減少軍事存在將會導致中國對鄰國施加更多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政府在5月10日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宣布，全國的人口總共是14億1000萬人，過去10年平均的人口增長率比上一個10年的平均增長率下跌了 0.04%。 這份報告說，數據顯示中國的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趨勢。2020年中國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是 1.3， 中國的生育率近年來屢次下滑，越來越多的現代年輕人選擇晚婚晚育甚至是不婚不育。中國政府還未完全放開生育限制，但是逐漸通過推行所謂的家風建設、弘揚傳統孝道等的方式去企圖挽救日漸嚴重的人口危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18号亦就是中国召开全国人大前几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议，一则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在他们网站的答复，是引起了全国甚至是世界媒体的关注。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寥寥几行的回答引起强烈的反弹，大家纷纷猜测东三省即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除了媒体和社交平台各种讨论，2月19号截至午间收市， A 股二胎概念股中包括高乐股份、贝恩美、爱英室在内的多股是涨停。虽然卫健委两日后立即澄清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等推测不是答复本意，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讨论网民热情不减，但是他的基本的意见可以是归纳为迟了。 虽然对东三省近年来各项的疲软的经济指标和表现众说纷纭，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人均收入和消费往往各地情况差异甚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东三省近年遭遇严重人口下降。经过美国之音记者是查阅官方的数据，东三省在2014到19年五年中人口减少大约是350万，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东北资源型的城市人口加剧外流，空巢现象严重，同时年轻人的生育愿望亦都节节下降。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比 6.98%， 下降 1.2%。 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介绍说，东三省的总和生育率是从1981年的人均 1.89 降到2000年的 0.9， 再到2015年的 0.56， 这个数字远远低过同年的全国平均的生育率 1.05。易富贤发出警告话：东北嘅今日就系全国嘅明日。
20岁到24岁的结婚的人数，2011年还有953万，到了2018年只有436万。
佢话20至24岁嘅结婚嘅人数，2011年仲有953万，到咗2018年变成436万，2019年就只有365万。2021年元旦，上海的医院里面27个婴儿来到世间，而在1990年的元旦，这个数字即是2784，也就是说上海2021年元旦新生儿的数量只是30年前的1%。北京市卫健委信息中心4月9日发布的统计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量只有约10万人，比2019年的 13.2 万下降了 24.3%， 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主体上来说，这个80后90后是这个我们整个育龄人群的这个生育主体。
他说总体来讲，80后90后这一代人也就是生育的主体，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不想生那么多，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生育，他们更加注重职业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选择性在变化。另外育龄妇女的数量和比例在下降，再加上是迟婚迟育，造成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滑。39岁的卢希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生活已经8年，是一个嘅坚定的不育主义者。原因好简单，佢唔喜欢细路仔。
从小就不喜欢孩子，初中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孩子，家里其他人也没有很喜欢，带孩子玩什么的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责任感。
卢希话：自细到大都唔中意细路仔，初中嘅时候就决定唔要细路仔，屋企里边其他人都唔会系好中意。但细路仔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责任感。30岁从中国传统来讲已经是高龄婚育年龄，但是卢希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他说周围的朋友有仔女的并不多，很多都是养猫，他大学的室友都没有细路仔，他亦都没有压力。虽然他自己不关心政府是否采取任何措施来到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卢希仲是认为女性权益的提升是关键。他觉得只有政府更加注重女性权益，减少生育成本公司承担的部分，从而降低在女性在职场受到的歧视，才能够缓解低生育率的现象。这个仲包括男女同生育假，同时注重教育男性在家庭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42岁的张南峰供职于北京一家的日企，结婚10年，他是不要细路仔的问题上同丈夫意见一致，因为不想降低生活的质量，亦都没有信心能够养育好下一代。坚持不要细路仔的张南峰，他是觉得政策怎样其实并不能够改变现代女性的观念。
生育率低其实跟政策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想生的多穷他都会生，不想生的政策多好都不会生。
他说生育率低其实跟政策是没有太大关系，想生的几穷都会生，不想生的政策几好都不会生，政策只是锦上添花，或者是想法摇摆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能够占几大的比重就很难讲了。 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发布了长达65章节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第45章专门提到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第13个五年计划纲要当中的积极应对老龄化一章相比，十四五这个部分篇幅增加了一倍，而且对一老一小服务项目提出数量化要求。其实早在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但对于大部分新生儿的家庭来讲，父母或者保姆帮忙仍然是育儿的主要的协助的方式，找到一个放心又可以负担的托儿所简直难于登天。四月中旬，中央人民银行好罕见地专门针对人口问题发表长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其中提到应对人口转型这种大课题，单一政策难以奏效，不单只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被不少读者认为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公布前为铺垫全面放开生育计划的探测民意的风向标。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